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每个月的第二个礼拜就是我们学习使徒行传的时间。那这本书呢又叫做新约的历史书，讲的呢是主耶稣升天之后门徒之间他们的发生的在门徒之间发生的一些事情。那今年的年初呢，我们就祷告说，主啊，你要在信望爱做什么？那神就说 Watch me， 看我，看我要做什么。那时间过得很快， 这短短的几个月里面，我们看到小龙跟丹丹结婚了，然后今年三月初我们的家庭小组成立了。第二次开始聚会的时候，大人就有21个，小朋友就有9个。好，那今年复活节我们有7位的弟兄姐妹受洗，每一个见证都很激励人心。那最小的孩子呢，10岁 Harrison， 他做见证的时候，他梦见说一个金色的天梯通到天上去，然后天上有大光，那天父上帝呢就向他显现，给了他3个意象跟3句话。那这三，他第一句话跟他说，要努力，要自律，要永不放弃，你就必成功。上帝给他的第一个意象呢，是说他在游泳的时候他没有努力，没有尽力，所以神要他努力。第二个意象呢，是他在学中文的时候就跑去看电视了，所以神跟他讲说，你要 self control， 要自律。那第三个是他在学钢琴的时候，他在练琴的时候，他碰到很难很困难，他就有一种挫折感，那上帝跟他讲说，叫他要永不放弃。他说，如果你能够做到这3件事情，你就必会成功。这是很有趣的哈，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意象，有一个10岁的小孩得到这样的意象，我觉得是非常宝贵的。那感谢主，这些心思是非常宝贵的。今年的复活节那天我们聚会的时候有差不多90个人，那上个礼拜呢我们也差不多有70个人。其实人数不是最重要的，那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你看到神在动工，神在我们教会里面做新事，他要我们也努力。那2月份呢，我讲的题目是神的道路。我们讲到在初代教会里面，那神教会发展的很快，因为他们大家都同心合意的在兴旺福音，他们一心一意的侍奉主，做了很多美好的见证。同心合意是一个得胜的工具，同心合意是一个得胜的工具，因为当我们同心的时候就有能力了，大家合在一起就有能力见证。使徒们他们也是这样子，他们同心合意，他们就大有能力，而且他们怎么样，见证了主复活的能的恩典，所以福音很快就传开来了。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同心合意，彼此看顾，那神的恩典就要降在我们的教会，那教会就能够蒙福，这是神做事的法则。那我们也说过，使徒行传又叫做圣灵行传。3月份的时候呢，我们讲的是神的作为，我们讲到神要建立一个健康的教会，有生命的教会，有能力的教会，而且是一个愿意传福音的教会。所以让我们从这个使徒行传的那一个月里头呢，我们学到更切实的学习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在英文里面讲说 in Christ， 在基督里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要常常的活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神借着教建立今年呢，最近我们教会开始小组里面都在查以弗所书。那以弗所书呢，其实是神的心意，要如何的来建立教会，让我们从以弗所书更确实的学习到在基督里，神要借着在教会来建立他的肢体，要恢复 神他跟他儿女的关系。所以在过去这三个月里面，我们从使徒行传里面学习，今天我们要继续的在使徒行传里面来求神教导我们他如何的拣选他的器皿，神如何的拣选他的器皿。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圣灵，保惠师，我们用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就是说我们为过去复活节中我们有七位弟兄姐妹受洗归入主的名下，我们向主你献上感恩的心。主啊，我们真的是求主你特别的恩待保守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弟兄姊妹，他们都能够学习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因为主你要拣选他们成为你贵重的器皿。哦，主啊，我们就再一次的为我们的教会来感恩，为我们教会来祈祷，求主你帮助我们信外灵粮堂成为一个圣洁的教会，能够合乎主用，能够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在这个末后的世代里头使用我们的教会为主你来发光。主啊，让我们这个教会在末后的世代里头，在各样的灾难当中，在各样的难处里头，主，我们要为你站立的稳。主啊，谢谢你，谢谢你使用今天的时间在我们的中间。主啊，谢谢你让我们刚才的敬拜愿达到主你的宝座前。主，也愿现在你在我们的中间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睛，好让我们能够明白摸着主你的心意。我们这样祈祷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上个月我们讲到说司提反在公会里面，那群众在公会里面就听司提反讲到的时候就非常的生气，大家就大声的喊叫，然后就把司提反推到城外面，就用石头把他给打死了。那当群众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有一个少年人名叫做扫罗，扫罗他也在场，而且他其实他很高兴司提反被打死了。然后之后呢，扫罗这个人他继续的威吓凶杀杀基督徒，继续在杀基督徒，而且他还特别的跑到大祭司那里去跟大祭司要一份文件，所以他拿着这个文件就发送给大马色的各个的会堂，他要把基督徒抓回耶路撒冷去。就在他往耶路撒冷在大马色的路上面的时候呢，忽然碰到大光，然后四面照射着他，那他就有个声音，就听到有个声音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那扫罗说：“主啊，你是谁？”扫罗就说：“主啊，你是谁？”那光就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从现在开始起来，你要进城去，有人会告诉你你要做什么。”所以当时跟他在一起同行的人只有听到声音，没有看到什么发生什么事情。那保罗站起来的时候呢，他发现他自己看不见了，所以呢他的这些同伴们呢就拉着他的手就进入了大马色。三天保罗不吃不喝，他也看不见。那在另一头大马色的另外一边的城市里面呢，有一个人名叫做亚拿尼亚。亚拿尼亚他主在异象中对亚拿尼亚说：“亚拿尼亚，起来到直接去。”他那条街的名叫直接，他直接去在犹大的家里面去找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那个人呢他在祷告，你进去按手在他的身上，让他能够看见。亚拿尼亚说：“主啊，我听说这个人在耶路撒冷专门苦害你的圣徒的，而且他还有从大祭司里面拿到一份文件，还有权柄的要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那主就对亚拿尼亚说：“不要怕，亚拿尼亚，去，你就去，因为这个人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他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在许多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会带领他，他将来会为我的名遭受到许多的苦难。”神就这样对亚拿尼亚说，所以亚拿尼亚就起来就去了，就找到了扫罗， 他就在扫罗身上按手在他身上，他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那向你显现的就是耶稣，耶稣打发我来要叫你能够看见，又要叫你被圣灵充满。那扫罗的眼睛他本来是瞎了，就他在那个时候他的眼睛上面就好像有鳞片从他的眼睛上面掉下来。那有时候我们常会说有的人他被他的真理看不，他看不起真理，他的眼睛被蒙蔽了，我们会说啊，那个人眼睛上有鳞片，你要为那个眼睛上有鳞片的人祷告，所以他的那个那些障碍能够除去。好，就我们就是有时候会拿这样子的来，也来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也会这样子来讲说眼睛看不见，就是其实我们讲所谓的眼睛看不见不是我们的肉眼，是我们的心眼，我们心中的眼睛看不见神的恩典，看不到别人的好处，好像我们的眼睛上有鳞片一样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亚拿尼亚进去了，他立刻为扫罗施洗，那扫罗就施完洗之后，扫罗吃了饭他就很健壮起来了。那我们这里看这个亚拿尼亚，他给保罗施洗，他是谁？亚拿尼亚是谁？亚拿尼亚也不是教会的牧师，也不是教会的长老，也不是使徒，他只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平信徒，就像你我一样的。但是主却差遣他去为扫罗施洗，所以可见在有时候在一些特殊的情况里面，神会使用一些有生命的，在主里面愿意学习的，乐意服侍神的弟兄姊妹，在特殊情况之下为人施洗。好，比方说你到服侍的工厂上去，那有人信了耶稣了，他愿意施洗了，你有权柄为他施洗。为什么？因为在彼得前书里面讲到说，我们基督徒，我们现代的基督徒，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我们是有权柄为人施洗的。所以在教会里面，牧师帮人按手啊，为人施洗，那是按手的意思是说要与基督的身体有份。所以有时候牧师在帮你按手的时候，他是让你跟基督的身体有份。所以在教会里面，牧师帮人家按手洗礼，这些都是很正常，这是牧师的职责，他应该做的事情，是他为的是要使受浸的跟按手这些人都能够跟基督跟弟兄姊妹互相的来连结。好，这是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按手跟洗礼的这些礼节。那在之后呢，扫罗呢他就继续的在大马色的跟大马色的门徒又生活了一段时间，然后他就开始在各个会堂里面他来宣讲耶稣，他告诉人家说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最近我们常常在讨论到说有一些我们叫的异端，为什么他们叫异端？因为他们不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们不认为耶稣就是神。所以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最基本的真理我们要知道，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就是神。所以保罗就开始在大马色开始宣讲耶稣，跟亚拿尼亚一样，很多人都很惊奇，说嘿，那个扫罗他不是在耶路撒冷残害基督徒的吗？但是记得吗，神说了，神说扫罗是我所拣选的器皿，他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的面前宣扬我的名。所以神的同在使扫罗的服事越来越有能力，他在会堂中常常去拨导这些大马色的犹太人，证明耶稣就是基督。那但是呢，他在往后的路上，他从扫罗变成保罗。保罗他，我们去看新约圣经里面，中间有11本书是保罗的书信，我们叫做保罗书信，他写了11本书。那在这11本书里面都记载着他怎么样的为主受苦，他被关在监牢里面，他受鞭打， 他常常冒死，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一次都是四十下减一下，这是犹太人打人的习惯，三十九下叫四十减一下，哈。然后他要坐，他坐监，他被鞭打，他常常冒死，被犹太人这样子鞭打了，还鞭打还被棍子打，他被鞭打了五次，他被人家用棍子打了三次，然后还用石头砸了砸过一次。本来人家都以为他死了哈，就他没有，他又站起来又走了哈。所以保罗后来他开始服侍神的时候，他的道路并不是那么的一帆风顺，事实上他的道路上非常的艰难。所以他不但是常常这样子被打，而且他还遇过船难，他还一昼一夜的在深海里面，然后屡次的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还有遭他同族的危险，还有遭外邦人的危险，那还有城里面旷野里面他都碰到不同的危险，在海中在被同样是犹太人的弟兄们也这样子的整他哈。所以保罗其实是真的是他服侍主之后，他经历了许多的困难，而且不但是这些外面的困难，他其实是常常的为众教会的事情很挂心，他那些众教会的事都在他的身，在他的心里面。他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就是因着保罗的心，他成为神贵重的器皿。所以弟兄姊妹，凡是神的仆人，你要能够吃得了苦，你要能够受得了气。所以我们常常的在为刚刚受洗的弟兄姐妹，甚至也为我们自己的全教会的弟兄姊妹祷告，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你都能够在教会里面找到你服侍的位置，我们也希望能够在教会里面继续兴起忠心的同工。我们为这些事情都很认真的在祷告，因为我们基督徒，我们绝对不是信了耶稣就完了，信了耶稣，我们的生命才刚刚开始。接下来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在使徒行传十章跟十一章里面有两件事情，也就是很重要的两个意象。第一个意象呢，就是外邦人接受耶稣的福音救赎，也接受圣灵。在该撒利亚，你去读圣经里头，该在第十章里面一开头的时候就说，在该撒利亚有一个意大利的百夫长。你讲意大利，你一听你就知道这是不是犹太人，就是外邦人。好，那这个意大利的百夫长呢，他的名字叫做哥里牛。圣经说他是一个非常虔诚，全家人都敬畏神的，而且他还常常做好事，周济百姓，也常常的在神面前祷告。有一天下午呢，哥里牛他在异象中，他看到有一个天使到他家里头来。弟兄姊妹，异象，刚才我们讲说 Harrison 看到异象，什么叫做异象？异象就是你可以看得到的景象，是神借着他天使，或是借着做梦，或是在实际的环境下你看到的 picture， 好，一个样，一个形象景象。所以呢，神借着在那天下午，当哥尼牛在祷告的时候，那神就借着天使到向他显现。哥尼牛说他的眼睛清清楚楚的看见一个天使进到他家里面来，那哥尼牛就眼睛就看着他，而且非常的惊吓的说：“主啊，有什么事？”天使说：“神喜悦你的祷告和你所做的善行，所以现在呢，你要打发人到约帕去，去请那个称呼彼得的西门，他在海边一个削皮匠的家里面。好，天使就这样子的跟哥尼流讲。所以天使离开之后， 哥尼流就立刻叫了两个家人和他常常一个伺候他的一个虔诚的兵来，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他们，就说你们快去到海边削皮匠的家里面，帮我请这个西门彼得来。所以这三个人呢，就听了主人的话，他们就去到了西门的，就到了削皮匠的家里面，他们就在门口喊：“西门彼得，你在吗？”圣经说，他们就在外面喊。他们在外面喊的时候呢，彼得正在削皮匠的楼上祷告，圣灵就跟他说，有三个人来找你啊，你起来下去，然后你跟他们一起住在一起，不要怕，不要疑惑，因为这两个人，这三个，这几个人啊，是我差来的。所以彼得呢，他就立刻下去见到那些人，他就说，我是西门彼得，你们有事吗？那他们说，哦，我们的长官哥尼流，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义人，他跟你们犹太国上上下下的人的关系也都很好，他蒙一个圣天使的指示，叫他请你彼得到他的家去，向他的家人来传扬福音，所以好让他跟他全家的人都能够得救。所以彼得就请他们进来，而且留他们在削皮匠的家里头住了一宿。第二天彼得就跟着他们到约帕，跟他跟的从约帕来的几个同工跟彼得，他们就一起就来到该撒利亚。到了该撒利亚之后，哥尼流他已经请了他的亲属好朋友都在他家等着彼得，所以等到彼得一进去的时候呢，哥尼流就非常的高兴起来迎接他，一迎接他的时候就跪下去了哈。但彼得说 No, 不可以，这我也是人，好，我也是人，所以不必这样子，好。所以彼得去了一看，满屋子的人，彼得就开始对他们说，他说你们知道我们犹太人呢、是平常是不跟别国的人来往的，但是呢，神已经指示我了，神已经指示我，他说不论是什么人，你都不要看他是不洁净的，所以呢，我就毫无迟疑的，不推迟的，我就来了。所以现在请问 What can I do for you? 我可以为你们做什么？彼得就问他们，我可以为你们做什么？那哥尼流就告诉彼得说，四天前的有一个下午，我在家里头祷告，就一个穿着光明的衣裳的天使呢，就到我家来了，站在我的面前跟我说，哥尼流，你的祷告已经蒙垂听了，你的周记穷人已经蒙纪念了，所以现在你要打发人到约帕去，去把削皮匠家中的西门彼得请到这里来。所以他说这个哥尼流说，所以我就立刻找人家去请你来了，那你来的真好。哥尼流跟彼得说，谢谢你，你来的真好，现在我们都在神的面前，我们要听福音。好，所以彼得就开口就跟他们讲了，他说我真的是看到神是不偏待人的，神喜悦在各处各国中敬畏主行义的人，所以神借着耶稣基督，他是万有的主，要来传和平的福音。亲爱弟兄姊妹，我们可能会想，福音传给外邦人，是不是因为犹太人拒绝耶稣，所以福音传到外邦人？其实不是的哈。从哥尼流这件事情来看，我们就知道福音传给外邦人其实是神永恒计划的一部分，是我们这群外邦人得着福音其实早就在神的心中了。我不晓得你们当初读创世纪的时候，读到亚伯拉罕的时候，他说将来万族万国万方你都要得着，万国万族万方就包括我们这些外邦人，所以我们这些外邦人的救赎跟救恩是早就在上帝的心中，在神的计划里面。感谢赞美主。 所以哥尼流他彼得就继续的跟哥尼流他们讲说，神以圣灵和能力来膏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医病赶鬼，行各样的神迹，在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事都是因为神与他同在，因神与他同在，所以他行了各样的神迹奇事。但是最终他仍然被他自己的同胞犹太人给杀了，而且把他挂在木头上。这些都是照着预言上神所说的，而且照神的说的，三日之后我们的耶稣复活了。他复活之后，他不是只显给众人看，他更是显给神预先所拣选为他做见证的人。你记得吧，我们那时候说耶稣复活之后，他跟好多人显现，这个最会怀疑的多马，他说要让我看看我才信。但是神在那一天晚上就向多马显现，所以神是真的是不停的向他所拣选的人好做见证，让他们看见神复活的真实。所以也就是说，神甚至向我们这一些看他在死里复活以后，我们也跟他一起同庆同吃同喝。这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在擘饼的时候，我们纪念我们的主，就是我们一起纪念我们的主，同吃同喝纪念我们复活的主。那他给证明这些，他就把这些道，彼得就把这些道传给这些在哥尼流家里头的人，来证明这些都是神所定的，而且要做审判活人和死人的。那众先知呢，也都其实这些事情，众先知在旧约圣经里面都不停的为耶稣做见证。所以凡信他的人，并因他的名得蒙赦罪。我们常常讲说，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救主的时候，他的宝血就可以赦免洁净我们的罪。所以彼得说到这个时候的，彼得说到这个时候的时候呢，他就看到圣灵也降临在，圣灵的恩赐也降临浇灌在这一大群在听到的外邦人身上。彼得就非常的稀奇，因为他看到他们开始在说方言赞美神的伟大，所以彼得就说，那这些人都已经领受圣灵了，那跟我们都一样啊，谁能禁止我们用水来帮他们受洗呢？所以他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就为这群，就为哥尼流家的亲属这些人通都来受洗。所以彼得又在哥尼流的家里面住了几天，那神的福音就这样子传给了外邦人。感谢主。那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个第一个意象，是神的福音传给外邦人。那第二个，在十一章里面的第二个意象呢，就说彼得的生命被突破被更新的一个意象。所以在彼得他在哥尼流来找他之前，彼得他在削皮匠的家里面，那 OK， 那我们先不讲这个，先来讲当消息传到耶路撒冷，这些哥尼流家的外邦人得救的消息传到耶路撒冷的时候，那很多使徒和犹太人的弟兄一听到这些外邦人都信主了，他们就责备彼得说，彼得你怎么可以跑到一个没有受过割礼的人的家里面去跟他们一起吃饭。所以彼得就开始开口向他们解释了这一件事情，他就告诉他们说，我到了哥尼流的家，我一开始讲到圣灵就降在他们的身上，就如当初圣灵怎么降在我们身上一样的。他说我就想起主的话，说约翰是用水为人施洗，可是有一天我们要用圣灵来为人施洗。 所以神既然把这样的恩赐都传给他们了，像我们信主的时候传给我们一样，他说我是谁，我彼得是谁，我能够拦阻神的工作吗？你知道这也是很神做的事情。连这些犹太人们听到了，他没听见这话，他们就不讲话了，他们知道那是神的工作，他们就一起归荣耀给神。他说这样看来，神的恩典是赐给外邦人的，叫他们也悔改得生命，主与他们同在，所以外邦人归主就很多。而且在就在这里讲外邦人归主归信主的人也很多，这里讲的外邦人就是不是犹太人，就是住在这个附近的人，但是不是犹太人，但是他们听了福音，他们也信主了。那在这两章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呢，就是彼得的生因着这些事情，彼得自己的生命也得到突破和更新。在哥尼流来找彼得之前，彼得其实是在这个约帕城的削皮匠家里面，他住在他家里面。那就是同一天，当哥尼流来找他的那一天的中午，彼得就到楼上去祷告。他祷告的时候，他就魂游向外，他也看到一个异象。他看到什么异象？他看到有一块大布，就从天上这样系着，这个布的四个角都有被绑住，而且从天上这样垂下来，那一垂就垂到彼得的眼前。那彼得就仔细的看，他看到那个布里面呢、有四足的牲畜和野兽、昆虫，还有天上的飞鸟。他还听到有声音跟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起来宰了吃。他说：“彼得说，主啊，不可以啦。”他说：“我是从来没有碰过这些不洁净的东西的，这些不洁净的东西从来没有入过我的口的。”好，但是彼得他又听到天上有一个声音跟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以看作俗物。”而且这个声音一连三次，那个异象跟着声音一连三次，然后就收回到天上去了。那彼得在那边很纳闷，他不懂这是什么意思，他心里面很纳闷，那他不知道这些是什么意思。因为什么？你知道，难怪彼得他会很纳闷，因为犹太人他们从出生以后，他们就遵守神所立的食物律，他们从摩西五经、利未记一直都是教导他们说，很多东西是他们不可以吃的，他们没有鳞的，没有无刺无鳞的鱼是不可以，不洁净的不可以吃，他们也不可以吃猪肉，他们也不可以吃倒嚼的、分蹄的，都是不洁净，都不可以吃的。不但不可以吃，也都不可以碰。那事实上呢，这几年科学家也发现那种没有鳞的鱼含铅量很高。什么叫做没有鳞的鱼啊？带鱼啊，鳝鱼啊，鳗鱼啊，这些都是没有鳞的。但是那种鱼你真的不能多吃，因为它的含铅量很高，但是都很好吃，是不是都很好吃？但是不能常吃，还有那个日本的那种梭把鱼，也是含铅量很高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天上的爸爸他早就知道了，他早就知道，而且他警告他的儿女，禁止他的儿女去吃。所以犹太人他们从以前就不吃的，但是很有趣的是，为什么神在这个时候，为什么神选了这个时候要来解除这个食物律呢？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神在这个时候忽然向彼得显现，然后告诉彼得说，我所洁净的都可以吃？那其实我认为这个突破呢，是神怜悯，而且他接纳我们这些吃了一辈子猪肉的外邦人。我们吃了一辈子的猪肉，叫我们不要吃猪肉，那而且神说什么都可以吃，所以我们怎么样，我们就可以欢欢喜喜的来信耶稣了，我们就不会觉得说我们信耶稣之后有那么多的捆绑， 好，但是呢，我们也知道神为什么叫我们少吃这些东西，其实是神在帮在提醒我们的。那所以神对彼得所说的，只要洁净了，就都可以吃了。好，所以但是弟兄姊妹，后来到了耶路撒冷大会的时候呢，有一些犹太人呢，他又为了说礼俗的在争执得救的条件的时候呢，大会的主席雅各就说了，他说我们现在的基督徒什么都可以吃，但是勒死的牲畜跟血是不允许的。你记不记得我们那天姐妹小组的时候，我们在读挪亚的故事的时候说，带血的神不要我们吃带血的东西，因为血是什么？是生命，是生命。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如果出去外面吃饭的时候，有一道我们都很喜欢吃的菜叫什么？叫五更长旺，哈，这五更长旺里面什么有猪血的，哈，你可以跟那个 waitress 讲，哈 ，waiter 讲说，你把我换成豆腐好了，哦，所以你其实弟兄姊妹，这个不要吃血是雅各说的，但是我们就是带着一个敬畏神的心，我们什么都可以吃嘛，就一个血不要吃，没有什么不大不了的，好，哦，我们因为我们敬畏神，我们爱主，而且我们知道说那这是神不喜悦的事，我们就不要去做。所以而且其实真的是这又是题外的话，就比方说我认识一个很好，我有一个朋友，她嫁给一个犹太人，那她的公公很喜欢吃 bacon， 但是她的公公更是一个犹太人啊，对不对？那可以吃吗？少吃，因为 bacon 是会让你得心脏病的，哈，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注意这些事情，哈，神的食物律其实是在保守我们的。亲爱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这里读《使徒行传》，从九章到十一章，这三章里面，我们读到保罗跟彼得都是神所重用的器皿。彼得他从加利利的海边第一次神呼召他的时候，他就立刻舍去了他求生的渔网，就来跟随耶稣。他在耶稣被卖的时候，之前耶稣就警告过他，而且在耶稣被卖之后他三次不认主。我们这些故事我们都知道，彼得三次不认主，其实当彼得三次不认主之后，其实他的属灵的生命就陷入一个低潮里面。但是爱我们的耶稣就在提比利亚的海边，他亲自的把羊群交付给彼得，交托给彼得。他一连三次他问彼得说，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他说喂养我的羊。他问彼得，你爱我吗？牧养我的羊。他又再问彼得说，你爱我吗？喂养我的羊。耶稣呼召彼得，得把他的一生都献给主。保罗也是，保罗从一个迫害基督徒的一个人，然后被耶稣呼召，被神光照，他坚保保罗在后来他传福音的道路上面，他坚持真理。他在四次的宣教，在使徒行传的四次的宣教的工作里面，三次都是保罗亲自带队传福音建立教会。在十一章的书信当中，保罗安慰鼓励劝勉造就当时的信徒，也造就了安慰鼓励劝勉造就了我们现在的基督徒。当我们读到彼得的书信的时候，保罗的话一直服侍主直到今日。而且保罗甚至后来为主死在罗马，这是何等荣耀， 何等荣耀，神的器皿何等的荣耀。亲爱的弟兄姐妹，在神的家中有金器、银器、木器和瓦器，你愿意回应他的呼召吗？你愿意答应他的选召吗？让我们一起努力自律，永不放弃，在我们就必要能够得着在永恒中那个永不朽坏的冠冕。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真是谢谢你使用你的仆人彼得和保罗做了我们生命的榜样，让我们真的是从他们的身上我们学习，我们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我的神，并要爱人如己。主啊，真的是谢谢你体贴我们的软弱，你知道我们是罪人，你知道我们想做的好事我们做不到，我们不想行的坏事我们天天在做。主啊，就求主你让我们愿意靠着主与圣灵的力量来走每一天的路，也愿主耶稣你的宝血洁净我们，好让我们能够这样子坦然无惧的来跟随你。亲爱的主，谢谢你今天与我们同在，也求主你使用今天孩子在这里传扬的话语来鼓励我们弟兄姐妹的心，让我们都能够看到主你的心意和你的旨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谢谢你主耶稣，我们这样同心的祷告，侍奉耶稣的名，阿们。
各位请起立，让我们来唱福音诗歌。哈利路亚，来唱荣耀神羔羊。钉死在十字架上，三日后复活升天，又传扬天国的福音，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唯有他是荣耀尊贵配得敬拜与赞美的。是的，我们献上我们嘴唇的果子，他在 伏在荣耀是羔羊的脚前，我们敬拜他，我们赞美他。再来保守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因为一切荣耀要归给你。这样感谢祷告赞美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那么我们再来唱一遍，
来颂扬。